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没有看到大家，还好啊，才一个礼拜而已，不会怎么样的。OK， 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看就是教会的惩戒，的这个主题。那要是今天是你第一次在恩约教会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教会的讲道呢，基本上就是逐经。逐章逐节的讲，那这个对大家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会就是经常接触到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就是有连贯性的一直接触到这样子。那可是呢，对讲道的人来讲，有一个超级无敌麻烦的东西，就是呢，我们会需要讲到一些我们不想要讲的东西。那教会惩戒的这个主题呢，基本上就是有一点难，可是我们没办法避免，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教会惩戒。的主题，然后我们是要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10到20节。我来读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上面的经文，或者是呢，大家就可以用听的就可以了。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这段经文，主啊，你比我们更清楚，说这段经文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是多重要的，是多么少人在好好的行出来的，还有这个要是可以好好行出来的话，它是多么荣耀你的。而我们的天父，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惰性，因为我们自己的怕麻烦，因为我们自己不想要冒犯别人，让我们很不想要做教会惩戒的事情。可是主啊，你的圣灵是有大能的，恳求主。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活起来，让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来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也不要让我们任何一个人落在罪里面。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多么一件困难的事，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恳求主，在今天，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在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刚刚说过，就是我们就是有一系列的讲道，然后一直都在讲马太福音。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第18章10到20节。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这段经文的，就是前面的那些经文都在讲什么。我们上次我几次提到了，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0章19节。的这段经文呢，它是马太福音这卷书里面的一个小部分，然后在这个小部分呢，它就在形容说，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个信仰里面慢慢的成长，然后我们的教会怎么从一个信心很卑微很小的教会变成一个成熟的教会，然后呢，在就是我们怎么看到这些呢？是我们会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看到说。使徒们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他必会去死的时候，使徒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哦，不可能这样子啦，你绝对不能这样做，甚至于彼得说你就是他不可能这样发生。 然后到了第二次是使徒们听到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一个就是一个悲哀的心情去看待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在听到了耶稣再一次说他必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是默默的接受了这个样子。所以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了一个信心的成长。然后在这里面呢，马太他用这几段这几个故事来教我们说，所以我们是会怎么成长的，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要才来成长呢？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有特别的看到说，我们在灵命上面的成长，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很基本，想一下就知道，就是不要使我们自己跌倒，也不要让别人跌倒。你要成长，大前提就是先不要跌倒嘛，你要先不跌倒，你才可能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就是教会的惩戒。那教会的惩戒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逐渐的成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10到20节。那对这个教会的惩戒呢，我们今天会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惩戒呢，它的用意是要让一个人回来，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要迎回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说它是有一个次序的，然后它有必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公众的惩戒。然后第三呢，它是一个有捆绑的力量的惩戒，或者它是必成全的一个惩戒。所以第一呢，它是要使我们的弟兄落入罪里面的弟兄姐妹回头，然后回复他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惩戒。第二个呢，是它是一个有次序的，而且有必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公众的惩戒。然后第三个呢，是它是一个有捆绑的，或者它是必被成全的一个惩戒。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的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0到14节。在这里我们有看到说，就是它是为了要找回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对不对？那这个第十节呢，他特别的跟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找回，或者说这事实上这10到14节都在跟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找回我们的弟兄。那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很宝贵，所以我们想要去找回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我们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要先看到说他们是多么宝贵的，而且是对神来说他们是多么宝贵的。第十节它蛮有趣的，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们天父的面。那你要是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话，你会记得说，就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是在讲，就是真正的就是小孩子他们这个样子的，因为他是跟他们讲说，你不要让小孩子们跌倒，那这里呢，他说的好像是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看见我们天父的面。他听起来好像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个天使，然后在天上，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那老实说，就是他可能是那个样子的，也可能是说像诗篇里面的教导是，我们有一群的天使在保护所有，就是上帝的子民。OK， 可是我觉得，无论你决定你想要相信的是哪一个，到了最后呢，就是唯一不能，就是唯一没有争论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对上帝来讲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差派他的天使来保护我们，他差派他的天使来看顾我们。那对这件事情来讲呢，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就是我们会想说，啊，天使要是来看顾我们的话，他就像我们的佣人一样，他们是要来服侍我们的。那可是呢，在圣经一直以来的教导，都是神会使用力量更大的、更有能力的，来保护力量更小的。所以呢，天使保护小孩子，天使保护我们神的子民，并不代表说他们的本性里面比我们还要卑微。相反的，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比我们超越了很多， 所以他们才被差派来照顾我们，来保护我们。所以要是我们就是有那种认为说天使是我们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就比他们好的思维的话，那就是反了那个逻辑，就是一个非常不知好歹的逻辑。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就是一个有钱的爸爸，他为了他的小孩子请了一个保镖，的保镖，然后那个小孩子不知好歹的就去找那个保镖的渣，然后就说：“哦，你是我的仆人，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是很笨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神呢？他就是一直以来，他一直以来的逻辑，通通都是他会用更有能力的人、更有能力的存在来保护、来造福，就是那些比较没有能力的人。所以在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说，我们对神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他竟然愿意差派他的天使来保护我们。那当然，我们的价值不只是天使会来保护我们而已。在第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说，就是我们的天父他自己会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迷失了的话。十一节到十四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不愿意在小子里失上一个。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有看到说，你对天父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吗？那在这里很特别的一点是，他特别的指出说，我们对天父的宝贵，不只是因为我们属于某一群人而已，他不只是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一群子民中的一份子而认为我们是宝贵的，而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个人，在座的个体都是宝贵的。他找到一只羊的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要大呢。我们的神，他没有因为数字的多寡而选择哪一个比他对他来讲比较重要，而是只要是他的羊，对他来讲就是很宝贵的，都是他所爱的。那我觉得在这里，耶稣他。耶稣他问的这个问题 的方式，事实上就会让我们需要再想一下。因为第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我觉得我们今天老实的问自己，今天我们要是被耶稣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的前提底下，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当然让那只羊走啊，谁管他啊，我们有99只羊耶。可是耶稣他，所以就是耶稣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会让我们去反思说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呢，他在指出了说，原来我们的天父他看我们的时候，他是我们是多么宝贵 的一只羊，多么宝贵的存在。那我们有那种 的想法，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都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耶稣他这个教导是很反我们现在的文化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被要求说，就是你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就是那个群体比你个人还要重要很多。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80、90年代的时候，1980不是民国80，1980、19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说我去学校的时候，好像每一天都要唱国歌，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差不多是每天要唱国歌，对不对？有跟我年龄一样的人记得吗？对啊，是不是每天都要唱国歌，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就记得说，就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那就是一部分，就是每一天要唱任何一首歌，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已经都会唱得很烦了。可是另外一个呢，是我在唱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就我那时候是小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为什么我不喜欢。可是我这样子回想过去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好像就是我一直被要求去完成什么伟大的使命，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使命，然后就觉得慢慢的，好像就是我要是不认同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些问题还是什么的。那这个想法，事实上是我们这一次回来以后，我才搞清楚说为什么我小时候那么讨厌的。因为呢，现在每一次去参加艺轩艺牧学校里面的任何的，就是比较重大的一些典礼啦，像什么就是毕业典礼啦，或是运动会啦，就是都会唱。然后我开始唱的时候，我又是浑身的不舒服，然后我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它，我才想出原来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它一直要求我牺牲自己，来完成一个某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可是那又好像不是我的目标这样子的。那当然不只是国歌，有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别的思维、别的文化里面的产物，一直都在鼓励我们说，我们没有比群体还要重要。那所以呢，耶稣的这个教导，它是一个很反文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的神他没有要求我们牺牲我们自己，来去完成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对他来讲是比整体还要重要的。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宝贵的个体，而不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而已。而且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救恩里面，他也是这样子的表达的。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上，他不只是为了他的子民这一群人而牺牲了自己而已，他是为了你这个个人，他的救恩从他的身体里面流出来了。你这个个人，当你自己知道说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你自己决定说你要悔改的时候，当你自己转向了耶稣的时候，而且你自己去接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是你自己这个人得救了。然后你自己这个人，你这个个体加入了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所以呢，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你可能还没有得救，你自己还是需要做出相信耶稣、悔改自己的罪的这个动作。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你才有真正得到自己的救恩。耶稣他这样讲的：“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认出说这是他的一群羊，他认识他每一头羊，他知道你的每一个特征，他知道你每一个缺点，他知道你一生中犯了多少的罪，他知道说你有多少的的捆绑在你的身上，你自己这个人，他知道，他认识你的一切，然后他是在认识你的时候，他决定为你而死的。那问题就是在于说，你是不是真的他的羊？当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会不会转向他？你会不会为你自己的罪悔改，然后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成为他的子民的一份子？那这里呢，我们有看到说，神他是如何看重每一只羊的，他是多么的 看到说我们每一只羊，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宝贵，我们 不是一群人而已。那他是愿意花费很多的心血，他是愿意花费很多的力量去找回我们每一只羊的。因为他是说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爬过大坑的人都知道，就算你觉得大坑算蛮好爬的，它还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去山里面去找羊的话，就是 更不要说那只是爬山，也不是骗山的去找一只羊。我们的神他是愿意花费很多很多的力量去找寻他的羊的。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好，这个找寻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在我们自然人的心里面，我们会觉得说，神想要找寻这一只迷失的羊的话，他的做法可能就是，哦，他可能两个月没有来教会了，拼命打电话给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来教会？或者是看到了他，就是不知道小组没有来了，或者是没有来祷告会了，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拼命的想要找方式去关心这个人。那可是呢，就是神对一个迷失的羊的定义，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来教会那么单纯而已，有没有来小组，有没有来祷告会那么单纯而已，而是一只迷失的羊是一只沉迷在罪里面的羊。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对耶稣来讲，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一只迷失的羊，当然就是不来教会的话，他是一个内在的灵命的问题而出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可是呢，只是处理了他有没有来教会的这件事情，是让没有处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的心里面可能有的罪的这个问题。好，那这里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读这段经文好像有点怪怪的，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讲？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们再看一次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事实上在圣经的翻译里面，有一句话是不能说是有争议，可是就是有些人不太清楚的，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的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新约是希腊本来的，本来是用希腊文写出来的。好，那希腊文的第一卷圣经写出来以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抄本。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手写的那一卷书，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卷了。OK， 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我们的新约是我们看了，就是留下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抄本，然后呢，我们整理出来说，哦，原来翻译是这个样子的。那偏偏呢，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学者都可以就是找到说，就是最靠近原文可能的翻译。那因为老实说原文的抄本，因为老实说大部分的抄本都一模一样。只有一些小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出入这样子，那这是其中一个地方。因为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些的抄本它是说，倘若你看到你的弟兄犯罪，然后呢，另外一些抄本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所以有这两个可能性。那你要是有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的话，你去看它里面都会有就是翻译者的，或者是就是去把它成型的那些学者的一些备注，然后呢，它会有争议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个 ABC 的一个概念，就是 A 呢是他们很确定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B 是他们不太确定，那 C 是非常非常的不确定。那这一段经文呢，它是有 C 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说他到底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还是倘若你看到你的弟兄犯罪。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Richard Baxter， 站长 ，Richard Baxter 的中文是什么？巴克斯特。他写了一个Reformed Pastor 是什么新意更新的牧师，对不对？他里面讲一句蛮有趣的话，就是呢，牧师要在适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表达说他多厉害，来让知道说他的薪水不是白领的这样子。好，开玩笑，不是，今天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两个概念，都可能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今天的好处呢，就是这两个概念事实上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在路加福音它这个平行的经文里面呢，它是讲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可是像在加拉太书啦、哥林多前书啦，它都是有在讲说，就是要是你看到你的弟兄犯罪，所以这两个意思是都存在在圣经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去选它，可是呢，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要讲到，因为呢它对我们日常的应用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就是这个整个教会的惩戒的过程是怎么开始的。因为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嘛，他是有一个次序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到了你的弟兄姐妹他犯罪了，那你就必须要先去跟他讲，在私底下跟他讲。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要是冒犯了你，对你犯了罪，你就有责任去私底下的去跟他讲。那我们再一次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反文化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无论东西方，通通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去跟另外一个人讲说，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通常比较会发生的事情说，哎，我赶快去找我的牧师或者我的长老告状，说哦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去处理一下这样子。那可是耶稣的教导不是要我们先去跟牧师讲，不是要我们去跟长老讲，不是要我们去跟执事讲，不是跟我们最好的朋友去抱怨另外一个人，而是他要我们先去跟这个弟兄姐妹讲。那当然我们需要就是稍微有自知的心去想这件事情，去看这件事情嘛，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每一件小事情就去找弟兄姐妹，然后跟他讲，哎，你可能我觉得我们就是你厕所忘记冲了，你吃饭的时候筷子忘记洗了，那一类的东西当然偶尔可以讲一下，可是呢，这里不是在讲那类的东西，这里在讲的是，就是有一个人他陷入了罪里面，常有的罪。要是你突然发现说一个弟兄姐妹他经常在说谎，要是你发现说这个弟兄姐妹他可能长期的会偷拿别人的东西，你看到了一个弟兄姐妹他经常会把就是别人的什么事情挂在嘴边，你看见了说一个弟兄姐妹来提升自己，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一天到晚只是想说他怎么样子可以有更有钱，而不是一直在追求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责任去找这个弟兄姐妹来私底下的开始的跟他讨论说，哎，你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是不让神的，那你愿不愿意悔改？那他愿意悔改的话，这件事情就停在那里了。他若听你，你便得到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个是最好最好的状况。那可是要是没有的话呢？那就需要有第二层的，要凭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过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这个呢，就反映了旧约里面，在就是他们对法律上面的一个看法，就是 无论什么事情，旧约的律法里面是要求说有一两个证人来佐证说，就是有一件事情有没有真的发生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要去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会看错，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两个人来帮我们看这个状况，因为可能你在指责这个弟兄的时候，这个姐妹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的，那你是错误的去指责他们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在网就有网络的日子，有好处也有坏处，而且我接下来讲这个，既是好处又是坏处，就是你会一天到晚看到别的地方的东西，跟你毫无关系的东西。所以呢，我只要一开我的网络 ，Twitter、Facebook 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可以看到美国或英国的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就是一部分我会觉得哇，好棒哦，我可以知道他们都在干嘛，或者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另外一部分我会觉得很心累，就是哦，为什么这样子。那最近我有看到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在美国的神学生，他在网络上面就是抱怨说，就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没有处理教会惩戒的问题。那普通时候我对这种抱怨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同情心的，有同理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很不想要处理教会惩戒的问题。我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任何别的牧者不会想去处理教会惩戒的问题，所以我完全可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就是应该被惩戒的状况没有被惩戒这样子。那可是呢，当我去多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说，就是。事实上，这个在那里抱怨的人，他没有先跟他在抱怨的那个人私底下先聊过，所以他根本没有搞懂状况。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也没有就是真的去理解说，他这样子在讲的时候，他接下来会影响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他的那个状况里面呢，他一不小心就做了假见证，去指控了就是。他认为做错了那件事情的人，还有呢，他做了假见证去指控了，就是他认为应该要处理这件事情的牧师。然后到了最后呢，就是不了了之。所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来讲，我们必须要先跟冒犯了我们的人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他们的罪的人，先跟他们弄清楚状况。然后呢，我们也需要，要是他们还不悔改的话，要是你真的还是认为他们有罪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另外两三个人的见证来看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要是他们也觉得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另外那个真的犯罪的人是还没有悔改的，那我们就需要开始我们教会的正式的惩戒了，就是我们需要让教会知道，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就是自己先坚持说，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先去跟那个弟兄姐妹们讲，然后我们再就是邀另外两三个人。那我觉得这两三个人，我们尽可能的要邀，就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智慧的去想说，有没有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第三个人，然后跟那些事情是没有关系的，来帮助我们厘清这个事实。然后要是他们还是没有悔改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让长老跟牧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在长老牧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们也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要是这个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的话，那我们就是有就是有真正的惩戒会出现的。那我们自己的章程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子写的：因违背圣经的教导，或有辱本宗信仰之重大过失。OK， 所以就是不要因为小事情来做这种事情，因为你要是只是说哦，乃光没有冲厕所，他忘记冲厕所了，然后呢，啊、哦，你讲他一次，他还继续不冲，然后讲他第二次，还是继续不冲，然后你找了你两个朋友去讲他，他还是不冲，然后来找了牧师，来找了长老，他还是不冲，那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要去惩戒他吗？应该不会吧，我至少希望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确有稍微辱了本宗信仰啦。可是我觉得我们不用为这种小事情 ，OK， 那他是大事情，我们是大事情才会做这种事情。因违背圣经的教导，或有辱本宗信仰之重大过失，那经长老会提案，长老会就是目前我们是长执会，我们提案，然后我们要提给会员大会，所以我们会正式的开会员大会，然后公开的跟每一个会员讲说，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无论是什么。然后呢，会员大会需要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然后出席的会员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才能够除籍。OK，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有辱本宗、违背圣经的教导的重大过失的时候，长老们会就是好说歹说的劝他悔改。那他还是不悔改的时候，然后长老跟我跟我们的执事们，我们认为说，就是这个人需要透过教会除籍，来让他有一个知道说，就是你这样子做是完全不被神的子民的群体接受的，也是不让神喜悦的。那因为我们觉得你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得神的喜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说，就是这是不 OK 的，你不能够在我们里面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把他视为外邦人或者是税吏以外。那我们会请我们所有的会员，这就是告诉教会，跟教会讲。然后呢，我们的教会在投票，然后需要二分之一的出席，然后三分之二的出席者表决才会通过出席者。所以它是有一个次序的，然后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惩戒。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除籍了嘛，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会籍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只有有了会籍，你才有了被教会惩戒的这个特权。那就是你一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哦，就是被教会惩戒是一个特权，是一个好处。被教会惩戒是教会要惩戒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爱你，想要看到你回复你跟神的关系。一个不惩戒的教会是一个不爱你的教会。那只有正式的加入会员，你才真的在这间教会里面有份。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经书里面，加尔文他说，就是教会是所有以信心认天父为父的信徒的母亲。那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们把教会形容成就是信徒的母亲这个样子。那但这神学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可是呢，我觉得他蛮适合去理解说教会跟会友的关系是什么的。教会是一个喂养会友们的一个组织，我们想要看到每一个人经过每一个礼拜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而慢慢的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直在呼喝着，呼喝着，对不对？呵护着，中文太烂了，所以呵护着每一个会友，想要啊，呵护每个会友，想要每个人都可以成熟。 那今天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不是教会的会员的话，那你的状况就有点像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小孩子。虽然你的爸爸可以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你事实上还是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今天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是有会籍的，可是那个会籍不是在你常常聚会的，或者是真的很想要成为会员的教会的话，他就有点像在外地读书的小孩子一样。你可能就是吃啊什么什么都没问题，可是事实上呢，你的生活里面还是缺少了些什么东西。那在教会里面，你缺乏的就是有教会惩戒的这个特权。你没有教会惩戒的话，你我真的很不想要这样讲，可是就觉得必须要这样讲，就是你没有教会成为你的母亲的话，你就像就是在外面乱跑的没有人在管的野孩子一样。可是呢，你来到了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有得到了这个教会惩治的特权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会被管教的，的一个小孩子。我们最近呢，经常在车子里面听了一个故事，是一个 Pippi Longstocking 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他描述的就是一个父母亲双亡，然后他九岁而已，可是他很有钱，然后力量很大，可以保护自己，然后他可以活得很惬意，就是要干嘛就干嘛，不想上学就不上学，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呢，每当聊到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呢，就是他会表现得好像很开心很开朗，可是聊到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编出一些故事来让大家觉得说他好像没有那么惨。因为事实上在他的内心他是知道的，就是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生活是多么的惨的，是多么的不应该的，因为他缺乏了父母亲的爱嘛。就算你可以生活的 OK， 吃住都 OK， 可是你要是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你还是缺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是还不是会员的话，你缺乏的就是教会对你在这方面的爱。那你的问题，你必须要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不想要得到这份爱，还有你想不想要把这份爱赋予给别人。因为只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才真的知道说我们是属于彼此的。我们在会员里面，我们就正式的确认了说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别人有没有爱你，爱到说当你远离主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你说。你有没有一个牧者，他的责任就是要惩戒你，让你知道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还有你愿不愿意爱别人，爱得够深去跟他们讲，就是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得神喜悦的。那我们今天也先有看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多么，我们在主的眼里面是多么宝贵的。然后我们是，那所以我们任何的惩戒呢，是为了想要让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远离主的时候，他因为罪而远离主的时候，让他可以悔改，然后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也看到了说，他是一个有次序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惩戒。那我们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说，他是一个有捆绑力量的，或者是必成全的一个惩戒。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里呢，就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说教会的这个组织就是人为的想要干嘛，那神就会在天上帮我们买单。 OK， 不是这个概念的。因为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被逐出教会，那他是不是就没得救了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是符合的神的话语去挑战教会组织的一些问题的。所以那个不是在说人在他们的罪性里面想干嘛，神在天上就会帮他买单，而是说当我们就是顺着还有符合的神的心意 的来做教会惩戒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是符合他的心意在做的，那我们所做的决定跟他所做出的决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呢跟他的决定是一样的时候，那当然神就会为这件事情买单了嘛。所以呢我们需要确认的就是当我们必须要处理教会惩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依靠着神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呢？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因为教会惩戒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教会惩罚，我们就只为了要鞭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而已，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目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要看到这位陷入罪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会悔改，他会回到神的面前，他会回复他跟神应该要有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教会惩戒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确认说这个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因为我们不能够等到要到新年新地的那一天，神问我们说哎，你惩戒的时候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你的回答只是哦，我的罪性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而是说我们在惩戒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不是 是清洁的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有说，就是我们要去劝解，就是一个弟兄姐妹他犯罪了，可是呢我们要小心自己陷入罪里面的这件事情。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做教会惩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直想要看到这个人的悔改？我们先想要看到他们在私底下的悔改，我们再看到他们在两三个人对他的行为的看法的时候的悔改，还有就是牧师跟长老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也都想要看到他悔改，然后到了最后他真的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他逐出教会。那我们也要想嘛，就是当那么多人来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愿意悔改，那个内心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极度的自傲，对不对？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那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做错，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悔改，那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虚心的一个表现，它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确定说，当我们被教会惩戒的时候，当有人来问跟我们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虚心的去接受他们在讲的这一些，还是我们就是骄傲的说我没有问题，通通都是你误解了，通通都是你不懂我的处境，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的，我们有没有办法虚心的去接受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教导跟惩戒？那第三呢，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说的就是，你看哦，这里他是说，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在他们之间，所以圣经对就是教会的教导，它不是说你需要一个建筑物，它不是说你要有一个暗牧的牧师，你有两个长老，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才是一间教会。哎，那但我们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什么布道所啊、教会什么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圣经里面对教会的教导是两三个人在某个地方奉神的名聚会，那里就是神的教会在那里了。那这间教会呢，就有执行教会惩戒的能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所以这个教会惩戒的特权是给所有教会的，也是给所有就算是他再弱小的教会的。 那对我们来说呢，好，今天我们可能是一间比较大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特权？我们看到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鼓励他们好好的使用这个特权？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尊敬别的教会，当他们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有活出这个特权的时候。因为通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某个人他在一个教会他留不下去了，然后他就会去别的教会，然后呢他在那间教会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去别的教会，然后又去别的教会，又去别的教会，又去别的教会。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个可能性，就是每一间教会对他都不好。可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今天是一个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一个人？当一个人来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有没有虚心的去接受？当两三个人来跟你说，当牧师跟长老来跟你说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虚心的接受？当一个人他一直都是漂流在各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问题是在他的身上的，而不是那些教会的身上的？而当我们接纳了这个人来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有一股好想要爱这个人的冲动。那我们就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会开始陪着那个人骂他们以前的教会。可是事实上呢，我们需不需要尊重一下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那间教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这个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呢？那今天我们最后需要说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说，教会的惩戒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而且痛苦的事情，它一定会打乱任何一间教会的教会生活。可是呢，它的的确确的是神给他的教会的一个特权，要是我们可以好好做的话，它会让那些原本远离主的人回到主的面前，他会让那些原本活在罪里面的人再一次的悔改，来到耶稣的里面。真正的好的教会惩戒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那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虽然我们要做这些教会惩戒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东西，痛苦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要记得说，这个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虽然非常的不方便，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方便。我只想要每天写奖章就好了，你干嘛要让我管这些事情？我只想要平平安安的来教会聚会就好了啊，我为什么要管别人的成圣？可是呢，当我们真的去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的真正的改变，然后他们的生活真正的开始荣耀神。那我们也要记得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而来做教会惩戒的，来跟他们说他们的问题的，而是我们想要让他复原的。那个就应该会让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不会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念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有耐心的、有爱心的，慢慢的去跟他们沟通，想要看到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确没有任何的立场去惩罚任何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活出神完美的律法，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还要好。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通通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受到了神的处罚了。所以呢，教会的惩戒它不是惩罚，它是惩戒。我们不是因为想要惩罚一个人而惩罚他们，而是我们想要让他回心转意，回到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才会做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想要选择惩罚还是不惩罚，惩戒还是不惩戒呢？我们就要想说，这个人要是没有被惩戒的话，以我们的观点，他可能就是留在一个外邦人或者是税吏的那个状态里面的，他可能就是一个没信主的状态里面的。我们不惩戒的话，他要面对的是惩罚。可是我们要是惩戒的话，他就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真正的爱人是要惩戒他们的，因为我们不惩戒他就要惩罚。那我们对小孩子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的。最后一个小小的应用，我们不管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不好好的爱他们，来帮助他们看到说他们哪一些的动作、哪一些的行为、哪一些的想法是不荣耀神的，我们不做这个惩戒的工作的话，有一天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神的惩罚。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待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小孩子，还有对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惩戒他们的心，来让他们可以避免神永恒的惩罚。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很沉重、很沉重的一个主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它的的确确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可是主啊，我们也不应该避免，因为它是你给你的教会的一个特权，它是为我们的好而在你的话语里面的。天父啊，恳求你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话语，让我们愿意当惩戒来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去接受它，让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可以愿意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天父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开始这个惩戒的过程，来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可是主啊，也让我们是真正的想要爱另外一个人而做这些事情的，而不就只是一个发泄我们自己罪性的时候。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